各位同修，阿弥陀佛。黄历上呢，今天是个好日子，所以刚来的这个刚回家，换了衣服啊，这个顺便陪我家女儿呢看了一下娱乐新闻，她说今天有好多人发了片，好像国会殿堂也发生了很严重的事情。那个事情我们就不谈了。那么这么多人发片，这么多事情呢，就因为中国人说，或者是风水怎么说，或者是时辰的种种的学说，这其实就变成大家一个约定成熟的方式啊。那这个就是我们其实讲的，在心理学里面呢，有一个部分呢是跟这个所谓唯识里面讲的种子是相应的啊。那在唯识里面谈到的一个观念呢，就是说它是一个在种子里面呢分成四法，有共中共、共中不共、不共中共跟不共中不共，就是指我们所造的业熏进八十田中的种子呢，其中共的部分就是共一些众生呢同感的啊，同感的。所以当我们曾经呢有这么一个因缘呢，同在一个文化底下，同受东方这个文化约定成书，有这样的一个惯例，说什么样的日子在什么样的条件底下呢就是一个好日子啊，什么样的情况呢就是一个不好的日子。就像我太太呢，她是很喜欢种花啊、种草那些东西的，所以我们家呢买的那个月历啊，其实也不是买的啦，就是那个合作金库送的，他那个月历上面呢都会有那个今天是宜什么忌讳做什么，他几乎啊把两三个月内的所有适合栽种，只要他名字写啊适合栽种的那个日子啊，就在左下角呢会做个结角啊，会把它折起来啊，如果他选择有一个种子要在那一天栽种呢，他就特别避开那个不适合栽种的呢，就特别在可以栽种的那个日子呢特别去做那样的事情，也说不上一个严重的道理。但是呢，我想不管他小时候受过什么样的教育呢，只要他常年处在这个文化底下，他也碰到日历有这样的一个印刷，上面有这样的文字，他就慢慢的，即便他是不信，就会呢这个姑且这样去顺啊，去随顺这样的方式呢，就会慢慢因缘就造作这样的东西。那么这一辈子熏成这样的种子，那肯定好几生都在这一类的文化底下呢，这种种子等流习气就熏得越强啊，就越强。所以如果你今天生在不同文化的国家，那么你刚好也是一个福报很好很有权力的人，你也很可能生作是一个风水师或者是一个历算的啊，会天文历算的人，于是你很可能就因为你种子当中有这个这样的东西，于是你跟日子的风水又相应，于是你就造作一个这样的说法之见，影响了你当时信受你的人，所以你又在别的文化当中去传播像这样的东西。所以呢我们说啊，一切的环境的大法呢都是随业所感的啊。那么所谓的业呢，就是我们过去生来说累积的种子所熏的。所以呢，为什么说我们说一切的万法都是唯识，那么你的真实实有只是因为它的相续生灭，而你感觉不到啊，感觉不到是你造作的。而这些东西呢，如果说它都是我们造作的，那因为有许多是共感的部分，共感造作的部分呢，即便那个不是你当下一念所变现的，那因为你是你共感所遭遇的，别人所变现出来的，你遭逢了，你就认为说哎，那个就是真实的吧啊。那么于是呢就解释了很多我们为什么会把很多自己世所变现的东西当作是实有的啊，当作是实有的。所以在一个文化底下呢，你要论说真实啊，你如果换在另外一个文化的人来看呢，他很可能就会觉得你莫名其妙啊。就像今天早上我刚好没事啊，下午才有班，那我就早上在看那个 Discovery， 这是两个我很喜欢看的东西，国家地理频道跟这个探索频道。那么刚好那个小时的节目呢是在演那个鸟类求偶的，他就讲到，我不晓得那个是什么鹤，就是一种颈子很长的鹤鸟。那么那个鹤鸟在求偶的过程当中，各位大概所知呢就会跳舞啊，就公的就会在母的旁边跳舞。 那很奇怪呢，他地上有很多那个 reporter 那个报告的人呢、啊，旁白的人呢、啊，说那是粪。他就怎么样呢？做两个很奇怪的动作哈、哦，有一种鸟呢，是边跳舞啊，边用它的长长的嘴啊，尖嘴去叼那个地上的大便，然后把它抛到空中，跳下来，掉落在自己身上，啊，用这样子，边扬着它美丽的翅膀，然后边用嘴巴做那个在我们看起来很丑的动作，啊，你请问在一个异性面前叼大便这样子乱抛，我们来看是觉得很荒谬的，对不对？可是他们如果觉得那样子是可以吸引他的异性的，那对他们来讲管用，对我们来讲是觉得荒唐的。所以，如果我们用不同文化或不同眼光的角度去看另外一个物种，他们觉得合理的啊，他们觉得很美的东西，我们看起来就是这么荒唐。甚至呢，另外一个鸟，它求偶的方式也是很奇怪，它一定是自己先会拉屎拉尿拉在那个烂泥巴当中哈。还不只是如此，它的全身的羽毛本来漂漂亮亮、光鲜亮丽，还特别滚在那个烂泥当中，哈、哦。它为了让那个，因为大家都知道，生物界是那种荷尔蒙的荷尔蒙的那种吸引啊，那味道来吸引的，于是它就拉下自己的屎尿，就有自己的味道，然后全身就和着那个自己的屎尿跟烂泥巴裹着全身。本来在我来看是个光鲜亮丽的羽毛，它应该裹得这样脏兮兮的，啊，然后呢？就这样子，弄得脏兮兮的，然后一直靠靠靠靠靠，靠到那个异性的身边，让他去闻他的味道啊。如果异性认可了这个味道，我可以接受，于是他们就可以交合了。哎，就这么奇怪的事情哈。那当然，他就讲了千奇百怪这样的方式啊，这样的方式。那么也不妨啊，我们拿到人类情况来下，真的是在不同文化的角度上看起来呢。我们觉得合理的，别人看起来可能是不合理的。那就是说，我们造作的业呢，跟我们认为合理的这一群人是共享的，而跟我们认为不合理的那一群人呢，是不共的，不共的。那也因为我们跟一群人去相同感这样的一个这个气氛，所以呢，我们就认为这个是真实的。可是对另外一群不同文化感觉的人呢，他就认为那是不合理的，那是绝对不真实的事情。所以。什么叫做寻业发现啊？什么叫做共业呢？可见一斑。所以，当你在一个文化，尤其经常被熏习的情况底下，就是说你自己笼罩在那种习惯领域的情况底下，你几乎很难说，我去促进生情呢，生出来的情会是顺正理的啊。所以，为什么我们要一定要学佛，一定要来听，一定要来闻经教？一定要自己研经研教，为什么你一定要顺这个经教上所说的？如果你只是自己去思维，你指定的功夫可能很好，可是你思维的材料可能有问题，那么你就以为你所思维的就是圣贤量的境界，那这就出问题了。所以上个礼拜六、礼拜天呢，妙经长老来这边啊，跟大家开示，他里面讲到许多重要的观念，我这个礼拜可能顺带都会提到。它里面就提到一个这样的观念：如果我们是像我个人也是这个行门在净土，所以就像我现在虽然解门是在为识，很多人就问我说：“那你为什么不求生弥勒净土呢？”我说：“弥勒净土也很好啊，我也很随喜啊，可是我还是一个欢喜净土的人啊。”那当然，这个看起来好像有点奇怪啊。你研读的东西都是一些大德，他们都往生到弥勒内院去的。我说我要到弥勒内院去听弥勒菩萨讲经，随时我发愿都可以去啊。可是我相应哪个净土是根据我所闻而及相应的经教上，你去发那个心去发那个愿的。我想这随个人在经教上自己的发心、自己的信愿而得行，这个是没有什么矛盾冲突的。那么在这一次，他也特别呵斥到一些净土宗认为我只要信愿就得往生。其实这类人我也常碰到，他们就把念佛当作是一个买保险的观念，甚至呢图一个下品下生到弥勒那没有到西方极乐净土，他就觉得很满意了啊，他就以为我平常念念只要往生那一念是相应的，我就可以去了啊，就把它当作是一个随便啊，只要我信愿嘛，信愿就得往生，功夫不用高没有关系。于是他在活着的时候呢，也不好好去练他。这个念佛的功力啊，那么甚至 经典当中所讲的那个功夫成变啊，事宜心理心，对他来讲根本是不管用的东西啊。那么于是呢就产生很多很多奇怪的现象。我想在这个那个妙音长老的开示当中，他就特别讲到这类人不研经不听经不言教的人，其实他呵斥的是这样的毛病，而不是说这个念佛就是不对的，念佛就是不相应的，念佛就是不好的，念佛就是没有功夫的啊，念佛就是没有志气的，这倒也不是这样的讲法。所以呢我们今天就谈到一个这样的观念。上礼拜我们谈到处作意受想思为提议，因为这个是我们在凡夫随染缘会生的心所啊，会生的心所。我们怎么样提升我们这个染缘的心呢？去开始修出世间的善法。那么你要去修出世间的善法，首先你一定要有够圆满的文字波罗的圣言量，可以去皈依啊，可以去随顺。如果你没有这个一本这样的请到的经典啊，那你也没有办法去随善知识学，得不到它的正确的道理，那你也没办法随闻其观。所以你即便要求出世间的解脱也很难。所以我上礼拜也提到说，我们要先求处一般来讲是随境身心，把境界当作实有来讲身心。一时半刻，唯识告诉我们，一切东西唯名无义，没有真实那个义，什么事情都只是假施设的名字而已啊，假施的名字而已。甚至呢，100卷的《瑜伽十六论》，100卷的自论，600卷的《大品波罗经》，都是字。那你读那些字干什么？对，那些字是世俗所施设的正法。佛因为方便起见呢，施设那些正法，要我们来随顺那个经文来起波罗，那么进到实相去相应。那如果这些都没有，那大家都胡说八道，对不对？不要说到了末法的今日，到了相法时代，根本部派佛教降下来，每个人只要说我是祖师大德，我说的就是对的，你信我，不要信别人的，那么什么叫做正理，就没有一个依归了。所以呢，施设正法这样的文字呢，其实都是世间法。所以我们如果要去选一本经典来读，你要能够去抉择。可是如果你没有依随有经验的善知识去学，你也不晓得这么多经典，这么多的注解，你怎么样去抉择啊？不能因为你的因缘碰到什么就是什么。于是我们在5种种性当中才会讲，这类人可能有善根，可是因为他也有啊一些不善的因缘，所以他很可能得到一本非正法的东西，于是他就依归了啊。就像我们也很熟悉，我们每次早上打太极拳呢，在那个国务纪念馆，我这边打太极拳，那边就是法轮功的，哈，他在旁边一定会摆一个旗子，然后搭一个台子，那上面也弄一个金黄色本子皮的啊，这个书在里面也都一堆相似佛法，那相似佛法，反正我们学过佛的人都知道三法印，你只要看到那个上面呢，就是说我讲是对的，你要信我，只要他经是讲到你要信我这种事情呢，就觉得怀疑，你是谁？我根本也不认识你，为什么我要看到你所讲的东西就要信你呢？这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就是诉求我不依循理性去思维嘛，那我明明白白有个理性，我为什么不用啊？虽然理性很可能是错的，可是呢错他也很可能可以经过别人的辩证而得到质疑，那慢慢思维，你就可以顺正理来做，这是可以做的事情。所以我们三法印就是要去学这样的道理，就是我们怎么样去养成自己的真比量的智慧。可是真比量的智慧也不是凭空而来的，就要依圣言量来起比量的智慧。记得我前面一两堂跟各位来说唯识的学风就是这个，我们无论如何要学习一个态度，就要依圣言量的文字来起比量的智慧，来去施责，让它成熟，让自己的施责力能够成熟，才有办法见道，见道之后才有办法修道啊！我想这个话我已经大概重复提过很多遍啊。这个就是善处，善处呢就是随顺世俗正法的施设，而这些是不是正法，当然要随顺一切的善知识，看他们的经验啊，看他们的说法， 那么以经文当中来做较量啊，以经文的文字向上来做较量啊，这是最明显的。那么你要依什么这个世俗法来做，这是一个。还有呢，我们的心性很可能会起很多的想法，这很多想法在我们没有训练之前呢，起的想法很可能都是我们的习气所染的。只要它没有经过训练，我们就应该怀疑我们现在本能反应所起的那种思维呢，很可能都是习气所造就的。所以为什么要去读经，就是要以圣言量当中的思维啊，比如说广论当中就告诉我们当如是思维，你就碰到这个境界的时候呢，你自己有个想法出来没有关系，你可能读得熟，你也把广论的一段思维拿起来再想一遍，那么两个去较量比较一下，发觉我是情执虽起贪，但是呢这是有过患的。那么这样子的修啊是有为的，有为的修无漏的善法，这是为识的入门。那么你用有为的力量来用心来造作，那么来熏你的无漏的善法，就是慢慢慢慢要把你的八识田中的无漏善的种子呢给它熏熟，熏熟之后你会到了有一天呢，不用作意，你的真如心相应呢、啊、就会流出跟圣言量啊一样境界相应的心出来。所以呢在圆觉经当中呢就说啊，这个从真如心当中会流出清净万法。所以我们经常讲啊，经有两种作用，当你没有正确思维的能力的时候呢，你就依着经文起圣言量的思维，当你相应了以后呢，你心中所流出来的境界必然可以在经典当中得到印证，于是呢你的印证，你的气啊，你的印可是你心中所流出来的，跟你经中所讲的境界呢是去相应，是去相应的。可是当你要以经文来相应气你的心的时候，千万不能够取跟经文不一样，可是呢也长得也感觉得很亲近的东西。就像我上回也提过一个例子，我想很多修不净观呢也会这样想，我明明去修不净观，可是观到后来呢现了一朵莲花，或者我观白骨观，那个白骨会发亮，会发出日光般的亮，于是你就说诶，我也读过法光明想，那这个应该是法光明，那么你原来要观这样的相却观出另外一个相，于是你说诶，这个也是很精妙啊，这个也不错，好，我就以它为我的这个所安立的境界，这就出问题了啊，这就出问题了。所以呢经典要多读啊，是妙应长老这一次来开始当中非常重要的，千万不要说哎呀那个和尚是学经教的嘛，所以当然他说经教好，不只是如此，妙应长老除了学经教之外，他只观功力他的弟子们都说他是有禅定功夫的，那么这个不能说他行门不好，所以绝对不能够这样子来学说啊，学经教的人啊，这个讲经的人啊，他的这个修行功夫就是不好的，问题是他说不说罢了，啊，说不说罢了。所以因为我们所讲的止观的正量境界呢，都是要跟经典去相应的，所以我们才更应该要去学经教，这是学经教们的说法。所以当我不学经教，老是以自己的正量来宣说，说你要信我，我的境界已经到这里，那是应该画一个问号的。所以那天也有很多人问到很多的问题，他说很可能是他说自己说假话，也不是说他的境界是对跟不对的问题。那么我因为这个样的相应的关系，所以我就特别啊去把楞严经翻出来。因为楞严经呢就同个时间在七楼呢，简居士已经啊跟方居士已经讲到了五阴魔的部分。啊，各位如果手边也请到有楞严经，不妨把五阴魔拿起来。啊，五阴魔他讲的是色受想行识五取因。我们都知道我们这个人妄想为人是因为五蕴相所造成的，我们取五蕴呢当作是有个实在的我，那么五蕴是什么？色受想行识。色第一个色跟最后一个识，以及呢在色法当中呢又有气间气识间跟根身，因为这些都是色法所造啊所造的，那么这两者相对，那么具身的是， 于是根城市就到三合合啊，所以我们把第一法就开出了根生跟气界，把四第五蕴呢合合就变成触，对不对？就变成我们触作意受想识的触啊，就是我们心所五片行心所的第一个啊，这是把五蕴拿来跟五片行去配的一种方式。所以你把触跟四啊合成了三合合的触，那就是跟触心所相应。那么再接下来的触作意受想，我们把作意先遮除，摆在旁边不想，就有受想思这三法。受想思三法分别跟五蕴的哪三个相应呢？受当然跟受嘛，想当然跟想嘛，思就跟行，行就是造作，造作就是五片行思心所的作用跟形象啊。所以你可以知道五取蕴是什么，是什么的中作用，是八四五片行作用所现的相，所现的相。于是你看哈，包括五取蕴当中的色蕴，它都是心八四心所变现。所以为什么唯识回过头来呢，最重要都在研究八四，是这个道理。八四呢又跟五片行去相应，所以我们其实啊，你说怎么样看到八四，八四我们说它的形象不可了，对不对？哎，不可知。为什么不可知？因为太微细了。太微细不可知，是因为我们的心太粗了，太粗的心是看不到那么微细的像，是这个。可是呢在八地菩萨他看得到八四的生命，可是不要讲八地了，其实我们都对到那个镜，我们也看到八四的生灭，但是我们把八四横转如瀑流的相续生灭当作是实有罢了。我们把八四生灭相看作是实有，就像我们把五取蕴的生灭相当作是实有的，这个我，这个不太高了，是一个真正的我一样。我们看到了却颠倒了，我们看到了却颠倒了，是这个意思。而八地以上的菩萨他看到了就是那个相，他不在那个相当中呢再去用比量去推说，哎呀五蕴当中有个我，五蕴啊，这个五蕴就是我。不管你采什么样的论点，都对八地菩萨来讲，他看到一个闪闪烁烁的生灭相，何必要认他是我呢？啊，就像你现在看到星星闪烁，因为它闪在你视觉认定的同一个地方，于是你说那个位置有一个星星。可是就懂天文学的来讲，你所闪的每一个位置位相对位置已经都变了，你怎么可以在它灭去的那个地方执着那边地方真的有一个星星呢？于是他就说，我同意你所看到光的那个地方已经没有那颗星星了，可是那星星已经离开了，所以你一直要告诉我离开的那一颗星星是在的，对不对？这就是这样的人告诉我的，离开的那颗星星是在的。那你就说我们感情灭去的那感情才是真感情，我现在拥有这个感情不是真感情，你不是跟我讲这种废话不是一样吗？你老要跟我讲灭去的那个东西是真的，灭去就灭去的，为什么你又讲灭去的那个东西是真的啊？未来已经到了未来的那个像是真的，而这些都是你无法在目前的现象当中，在现行界当中可以拿出来告诉我的。所以这些东西你只能够怎么样推论说它有，推论说它有。所以记得我们其实并不在用我们的感官知觉，我们其实都一直在用我们的推论的能力，就是用我们的比量的自己以为的智慧啊，这个是唯识里面一直念到现在为止非常重要的关键。所以他就讲了五取蕴呢，会生很多的魔，甚至你已经修禅那很定很深的功夫哦，你会现很多的境界，现很多的境界。比如说呢，我这礼拜呢，我就取了受因啊，色受想行识受因。那么如果你要去辨别什么是正受，那你说，哎，我有修行，修行当中跟你的这个止观相应的境界，那个受应该是正受吧？哎，正受没有那么好讲哦。我们就举啊受因当中举了几个例子。他讲了第一个受因呢，就是说有的时候你会修啊慈悲观，你会想到说，哎呀，摸摸你的手脚，我长得是这么样的健全，妈妈要受那么多的苦把我生出来，他 因为没有服用过什么什么豆利马冻，什么那个会造成胎儿畸形的那个东西啊，所以呢我才能够四肢健全。他感冒了不能够去吃阿司匹林，他牙齿痛了他不能够去吃止痛药，他受过多少的痛来这样让我能够得到一个四肢健全的身心。想到这边的时候呢，嘿，是郑思维对吗？这是慈悲观强力马法师这样教的。于是你就到了这个时候啊，一心相应，触动了你这个心情啊，旋一波啊，眼泪就叭叭叭叭一直哭，一直哭，一直哭。就有人到了这个指定功夫，到了一定的时候，他会悲从中来，你就会把那种眼泪不停的流啊，那种受啊，那种感受呢，当作是慈悲观呢、啊，是正受现前。可是你啊，拿那个楞严经来应应看，他说啊，这个、啊。是受因的第一个，受因的第一个啊，所以出出哭，眼泪在那个眼眶一转，你如果是真的修止观的，你应该关得住这个东西，你就不应该随顺它。在经文当中，它就有这么一句话，我特别念出来给各位听哈。他说：“四旦共用。”啊，就是说那个现象啊，只不过就是一个功用现行而已，暂得如是，因为它还是生生灭灭的，对不对？暂得如是，只不过暂时得到了那个处境，所处的境，非为圣正，不是圣严量所说的正量啊，不是圣严量所说的正量，因为你这个时候还是用六意识心去分别的，要不然你不会回忆起说，哎呀，什么时候我学过慈悲观？啊，这个是慈悲观的现前，你不会安立名相，安立名相已经到了想，哦，受又起想了，你不会安立这么多名言呢、啊？你悲从中来，还有这么多名言，还会想到说你悲的那个对象是你妈妈，是你的什么什么样的人？你怎么会有这么多的名言呢？所以不作圣心名善境界，若作圣解即受群邪，就是你如果随顺那个名言所安立的相。认定你所背的对象是你的妈妈，是你的爸爸，是你的孩子，是你的眷属，啊，甚至是一切的众生啊！不管你所背的对象是谁，你如果把它当作是圣洁，你就受了邪，啊，那么你如果不取那个相，你就名为善境界。你看哦，到这里跟经文相应了，你读到这里才发觉说，哎呀，我昨天那个打坐的经验是这么样这么样错误的东西。这个都还是有为的哦，你还是从圣言当中去忏悔哦，去忏悔哦，念念这样的忏悔，你就会提醒一个观念，只要在止观当中所现的境，那个境界假定还在生灭，还在生灭，那就是暂得如是而已，暂得如是，千万不能够随顺那个心啊，去一直不断的不断的去攀缘，一攀缘呢、啊、就糟糕了，一般人就会糟糕了啊。那么圆觉经里面也有类似的这样的境界啊，他在圆觉章当中呢讲到道场加行，那要80日、100日、120日这样的精进，这样加行上来，那么你会得到很多很多的境界。可是呢，当他讲完道场加行之后呢，圆觉经里面有这么一句话，他说呢，你见次修行勤苦三昧，三昧就是正受的意思，你这么样去善思维圣严量的境界，依那个境界来修三昧，自熏成种，是为了把它熏成无漏的种子，让它有一天无漏种子自己去发芽，不会还要你这么样修80天修100天，是随时随地就是从真如心中流出来的。如果你在道场加行当中所流出的境界，记得哦，他底下就讲两句话，非彼所闻，一切境界终不可取。看哦，他千辛万苦讲了道场加行要怎么施舍，施舍到后来呢，他记得跟你讲，你见次次第所修的勤苦三昧啊，你这么样加行所修的境界，你要当如是发广大愿，只不过要修大悲心而已。因为道场加行再怎么长，你精进佛期禅期不管再打多久，你还是有圆满的一天，圆满的一天你还是要下来，下来之后呢，你不要用生灭心呢就让它算了，不管你有多少相应，记得把它带离开那个道场，在你的境界当中去用， 去用那个广大的愿去起大悲心，对到你所有的境界，不要让道场加行那个相应的清净境界那个心呢、啊，就这样散逸掉了。所以他说了，重点是要养你的无漏种子，让它能够发出大愿，是这个意思。而千万不要在道场加行当中所生的境界，非彼所闻一切境界，不要取那个你所闻的一些境界，因为那些境界终不可取。那个境界只是要你生出大悲，发起大愿的善巧，都是佛所说的方便，不是要你取那些境界。你如果取在那个境界当中，就完蛋了，就完蛋了啊！那这个还是十个受因当中的第一个而已。他还说、你会发起那个猛力的心，于是你就开始发一个大愿，说我回去呢要把大藏经一次阅读完。哦，你会起这种勇猛的心，这勇猛的心也是受引第二个。如果你真的是发了愿，那个愿就要变成每一天的定课，而不要发现，你在那个升起猛力的心，你就发起了越藏的愿，就发觉呢，藏啊，都还阅不到一册，心就疲累了。你就发觉啊，当初所发出那个勇心真的是什么，真的是暂得，真的是暂得如是而已。所以呢，千万不要好高兴哦，昨天发起猛力心，这个终不可取，终不可取。甚至呢还发起空灭的感受，很沉的意念的感受，很幽的感受，那种喜滋滋的感受啊，藏在清安法喜当中的感受，觉得我现在念了这么多经典，哎呀，好满意，每本经典都那么样能够相应，就发觉，我的智慧已经开了，过去不懂了，现在一听就懂了，啊，有那种开智慧的感觉。记得，如果你还可以了别，它是一种感受，那个就不叫做三昧。三昧是即灭相，是跟涅槃相应的，它怎么会？安立一个名言说，这是喜，这是忧，这是勇，这是喜，怎么会有这些相呢？怎么会有这些相呢？这个相它是一个方便让你发起大愿，让你起大悲心，让你继续在六度上去行，而不是让你取那个境界，觉得说，我已经到了大概初地吧。不是这样印心的啊，印心不是这样印啊。如果你没办法变成片，没办法留成一片，那都是暂得如是，非彼所闻一切境界终不得取。经典是这样说的，而不是说，哎呀，我印到那个境界，我印可了，我印可了啊，经典印可我这样的心了。我就问你说，你现在那个心相应吗？如果不相应的话，那就是生灭嘛。所以你问我说，怎么样看到八识生灭？简单啊，你的心一发起来的时候，是不是就没有后继？你有前继不断，后继是不是会灭？如果你后继会起，再发生一个灭心的话，那就是八识生灭，就这么简单。好，虽然我不得见，那些都还是用失则所现，可是你就要这样练，练到有一天你真的看得见为止。这就是圣严量告诉我们的。所以啊，取经来印心，千万不要取一段。我很怕很多人，尤其是那种写文章、写佛教文章的人，最怕的，包括我们这种这个练讲的人，也是很怕我们呢旁通其他的经典，就把其他经典因为自己也不熟，随便就取一句啊，就来解释自己的现在这个经典呢所说的一切，那很可能都会以少为主。即便你旁通到别的经典拿来呼应的，谁知道你的正量对还是不对？你不要以为哈某某经典也有这么说，所以你就有问题了，那你就对了，或者你就错了，未必。包括我现在告诉各位的，我告诉各位不是叫你来信我所说的这样是对的，而是让你今天听到这样子就发起一个觉真实欲，就是想要去探究真实的欲望。我把出处告诉各位啊，你就不妨从《圆觉经》当中整本去把它读诵完，看到圆觉章，圆觉章已经是倒数第二章了， 啊，如果你从第一章第一页第一个字开始念诵，念到那里，那么甚至你愿意啊，你愿意做圆觉忏，你就哎呀这样子去拜拜圆觉经的忏，也一样拜到那里，你就可以去相应。道理他说为什么这些相都是众不得取，一样的道理啊。如果你读华严经，你就应该去学普贤行门的忏法。那么在普贤的忏法当中呢，有忏六根六尘的。哎呀，这个六根根对尘应该是这样子，为什么我不得见，而我见到的却是如此这么不堪的染相？于是你要深深，因为你懂那个意识，从意识当中去印心，因为你相应了，所以流出那个感觉。可是这些都还是在生灭，当你这些生灭的心呢，变成一片的时候，啊，变成流出一片的时候，那个就是等持哦，是在二六十中能够等持定与慧，不生其他的心，就在这一个所升起的相应境界上安住在那里，得到清安，有慧观也能够得到清安，这叫做等持，等持就叫做三摩地，三摩地就叫做三昧。所以我们最出名的三三昧讲的就是空无相无愿，就是这个三三昧。当你能够流出这一片，这一片是跟你的真如心相应的，你有前际心起，后际不断，这叫做一行三昧，啊，这叫一行三昧。不管谁讲再怎么样知见跟你相反的话，你一听进来就消归自信，了解他的意思，自己错了就改，也想不到别人是错的，这就叫消归自信。东西都是自己的感受，怎么会自己有感受，然后所以别人是错的，怎么会像反弹出来呢？消归自信就是融掉了，怎么还可能反弹出来呢？如果你反弹出来就是说他不对，那是你起唯损心嘛。如果你说他对了，那你是起正义心嘛。如果你起唯损跟争议，那就是三性相应嘛。你只要你三性相应，那就是八识的染相嘛。你已经还不是心王哦，你看到的不是八识心王，你看到的都还是八识的心所的形象，那是位阶多么低的东西啊！你怎么可以说这个心就是相应的心？差远哦，差远了。所以呢，去搞个清楚，弄个明白，自己去证。啊，从经教上，从行门上，自己真真实实，真真实实依别人所说的，啊，然后再来正言量当中啊，求一个正量，只有你自己的正量真正消归自性所相应的，那才是，否则你永远要依赖嘛，那么依赖佛来度你吗？不是的，啊，不是的，所以呢，我们到。这个阿弥陀佛国呢，也不是要去那边享乐的，对不对？是去那边修三十七菩提分的。那甚至你早上去参访各个佛国度，你随时可以发愿到这个弥勒那边去听弥勒佛讲经。弥勒也有分身，在净土的中，这个净土中的经典当中也讲到弥勒也在净土，你想也在阿弥陀佛国的净土，对不对？那么。你这样的经典，如果你真的有觉真实欲，真的去读，你就发觉啊，原来是这样子的，啊，而不是取一个经段或取一个片段，你生出来的想象推论就是它是一切。所以啊，道次第是这么样重要的东西。所以呢，我也是啊，读到了《瑜伽师地论》呢，才知道，哎，这不只是我说，是圣严上是大德正量当中有这么清楚的，他们的经验谈是这样子的。应该要这样这样这样，听到佛法三十四所说的时候，应该如何生你的心，这个时候你就应该有什么样子的一个愿，说我要去读哪一本经哪一本论。研经研教都是学佛人应该有的必要的功课，你即便不去了义不去听经，你至少去读诵它。受持有好多种方法，华严经讲十种受持佛法的方法，你随便取哪一种都好，你千万不要一切法不受，佛法连华严经所讲的十种受持你也不受啊，常爪犯智呢，就是犯了这样的毛病啊。所以你说不受一切法不受，连你这一个自己所说的这句法如果也不受的话，那你应该要如何作为呢？如果你假安立这样的名言，那你怎么样去正受呢？如果有一切的名言相，那这些都不是正受啊，这些都不是正受 啊，甚至受荫当中呢，最后一个受荫呢是起爱淫之心。于是你就在经文当中取到一招，哎，淫欲也是道。嚯，你这样一听就，这孩子觉得说，哎，我的淫欲也是道，那就把修放横这种事情呢丢在一边了。那个都不是善处，啊，善处。所以当我们接触到经典，为什么说如法修行，如理思维，就要顺正理去思维，随法随法行去做，去修去自己的错误，而不是去说，哎呀，这个我了解了。如果还有一个我以及你所了解的道理，那就是我法假立，那都不叫你了，哎，都还不叫你了，哎。你读唯识就应该懂个最基本的道理。如果你现在还是我法对立，那你就还没有见到唯识无异的境界，连这个这么浅啊，这么浅都还不相应，何况是如来藏，何况是信宗，何况是更高的道理，你根本还不到相应的时候啊。这就是我们自己的要求。那么当你能够用这样子的有为善心所，因为我们往后读到相应心所就知道，当你起善心所的时候，烦恼心所就不现。我们都知道学佛就是为了要断什么，断烦恼。虽然这不叫无漏哦，可是你至少能够去思维善，至少让烦恼心所不现行，你就可以扶住什么，扶住烦恼。齁，虽然你不能没有办法断烦恼的习气，可是至少你扶住见识惑哦。你扶住见识惑，你就入四依心念佛法门哦。你功力就到这么深哦。所以呢，你说怎么样叫做学佛？学佛就是尽量念念都能够住持在哪里？住持在圣音量当中。善学习他的思维，就依他的思维来修就好了，啊，念念去思维。那因为你很容易思念，很容易忘失掉佛法所说的一切，所以呢要你经常去读，经常去读，就是这样保持一个功课。只有这样子才能够去对抗什么，对抗你已经好几节好几世以来所熏习的有漏的烦恼的法。如果你断掉一天，你的习气啊，烦恼那个地方呢，就会增长，啊，就会增长，是这样的消长的，啊，去这样消长的。所以呢，哎，有同学就问我，什么叫做善处？这叫做善处，善处就是常闻思修，顺正理而行，所有的这些法随法行，你常常随顺，这就叫做善处。你只要常常让你的十一个善心所生得起来，那就叫做善处，就这么简单。所以你只要常常思维，如果你是一个守五戒的人嘛，守五戒十善的人，你就常常去思维十善，啊，常常用功过格来去观你的心，就这样子学了凡四训，那样子自己改过迁善的方法，用这样子来行为面呢，去让自己改过迁善，真真实实去看到自己的成绩单。你每次看到功过格的时候，就可以看到你的成绩单，就是这样。所以你说这个叫什么？这还不叫妙哦，这还叫做善，是随善心所生的心，这叫善。善呢，还用不到修，你至少要能够思维成功。如果你对到镜想不起来，这善心所就没办法生，那你善心都在后心生，啊，都是起了恶烦恼心所之后呢，在后心拿来对治，啊，没有错啦。开始是要这样修的，好，我们说不怕念起，只怕觉迟，怕的是觉不起来，对不对？就怕觉不起来。所以你如果在这个正圣言量当中的熏修不够啊，你就啊连觉都生不起啊，不要说对治，更不要说啊常常随顺善心所生。如果你的善法都是拿来对治，你还不叫做有为善哦，那还达不到善的境界哦。啊，还不到这三个境界，那个还是凡夫而已，还是凡夫位啊，啊，所以这个还都要在外凡位的阶段。外凡位修什么？修五停心观，修五停心观，知道他起了停，他起了放下，他起了不对，他起了合适，那个都还在外凡位的修行，还不到内凡位啊，所以你还是薄地凡夫。可是薄地凡夫也有很多类。你只要随顺正理而去思维，虽然晚了，可是你至少要想了起来。所以我们现在啊，学佛不求别的，就求啊，对道进，善心所很容易流得出来，没有障碍的流得出来。 常常这样的思维，常常这样的思维。所以呢，大德们也归纳了，你就有十种想，常常去想。所以你只要很习惯那十种想，你就常常随取一法，就来这样思维，就来这样思维。这就是啊，对境练心。啊，对境练心，这就是止观，这个就不是用盘腿打坐才可以做的事情，但是随时你都可以拿出来观，这叫做随顺善心所生心，那就叫做善处，啊，也叫善作意、善受、啊、善想，因为你思维的都是这些正法嘛。那么这些正法都跟涅盘相相应，所以你也跟涅盘相应。你就不会去想说，哎呀，我叫伟大呀，我好厉害。你不管你在行善的时候，你也只是想到我在修行而已，哪有布施的相呢？对不对？哪有忍辱的相呢？没有了嘛。所以你当下这一念，如果你做了这件事情，你受了这个气，你就一个佛号起来。你想的只是佛号，佛号是涅槃相，对不对？所以哪有相念佛？所以你虽然持名念佛，你还是实相念佛。实相念佛并不在持名念佛之外去求，为什么我要先持名念佛念到一个功夫了，把持名念佛舍弃掉了，我再来升起实相念佛？实相念佛如果在持名念佛的时候不生，那佛就是说妄语，就是这样子。佛号怎么会是有相的呢？你的言语、你的音声是有相的，可是对一个这样子不起烦恼的心，就是善心，是你有为造作的善心，而这个善心就跟无漏的善法去相应的，所以你虽然是持名念佛，你也是实相念佛，只是你的功力只是暂得而已，实相念佛的功力还是暂得而已，你还没有办法变得一片，你还是要依持名念佛的方便去修实相念佛的功力而已，所以你要知道差多了。所以虽然别人呵斥我说你这持名念佛的中下之徒，我说对对对，谢谢您指教，我是功夫不好，因为我暂得如是而已。我绝对不因为说我的持名念佛是相应实相念佛，所以我就说哎呀，我有一念是这么高的境界，那你取在那个境界你就下不来了，你就着在那个地方啊，着在那个地方，那这就叫善。所以不要去轻忽这边唯识所讲的十一种善心所，那十一种善心所你用得很流利啊，那就了不起了，非常了不起了。比如说我随便讲一个东西，惭愧你随时随地生得起来生不起来，行舍这样东西你得了就马上可以放下，这个功夫你随时随地起得来起不来啊，这就是嘛。信你会不会就这样子，没有什么条件的你就很容易信受，信受的功夫会花在哪里？会花在大愿心，我应该要花什么时间把那个经文读过一遍，这种广大心是这样生起来的啊。所以我们这样来修，我们这样来修，这叫做善。先求自己的有为善能够做到非常的流利，当你流利之后才能够有功夫啊，去对抗去对峙很流利的恶心所、烦恼心所。所以呢，我们说记得一件事情，你不是在懂道理而已，你懂了道理都要消归之心去对治你的烦恼，学佛法一定要回去清净你的烦恼心啊！不为了对治你的烦恼心所干嘛学佛，不是来这边读博士班的，我也不可以发给 我基金会不会发给各位聘那个证书，是不是说你是几个学分的人、哦、基金会的学生，没有这回事。你也不能去换说履历表当中说我在佛的经会上过几堂课，你可以去得到什么资历，很难讲啊，没有办法有这样换的功夫。所以呢，一定要去对你的烦恼啊，因为他说对你的烦恼，所以当你烦恼能够消了之后呢，你也没有佛法可学嘛，是这个意思。所以我们为什么说我们是无功用心、无修亦无证，是因为我们很清楚的承认一件事情，我们现在都是有为造作的心。你承认这件事情，别人怎么样呵斥你，别人怎么样污蔑你，你都会堪忍，你的堪忍性就会够强，就会够强。所以随人怎么说，修行还是在你自己。我们只要能够让自己在有为的啊无漏的善这个地方生了起来，那一切的心所都会变成善，你随顺善法， 你就是静缘起，你就不会随染缘生心。对治得住，你慢慢就会觉得清凉嘛，烦恼就起不来嘛，所以你哪会常常忧啊？所以呢，你这个清凉，你也不会觉得说我今天跟昨天啊，或者跟明天有什么特别。既然没什么特别，我又有什么要好高兴的？所以我随时随地可以处在清安的地方，我就不必随什么受因了、啊。觉得哦，我好难得今天做、啊、做的好相应哦，今天做相应有什么用？明天是不是还在？看看明天功夫会不会好一点，发觉哎呦，明天一直作揖要去起清安的相起不来，怎么今天这么出众，是不是吃了什么东西？你看你还要生这种心、啊、所以你可以知道我们现在都还在有为造作这个地方，所以只要我们能够随顺在啊有为善法上生心呢、啊，十一个三心所生得起来，哎呀，那真的就是阿弥陀佛了啊，真的就阿弥陀佛了，这叫做善、啊、所以呢连这个啊、哦，我只是取到，因为我读到受因的这个部分，所以各位不妨去把楞严经看出来。楞严经我觉得要先看后面的无因魔，哦哟，这个魔境是这么可怕的，即便在清净修行的相当中，都会现起那些东西，所以不要太容易起执着。我们的烦恼就因为执着而起的，学佛就是要去掉这些执着。为什么我因为自己开始修行呢，反而呢就更长养自己的执着？那是要不得的，那是要不得的。所以因为知道这样的过错，所以呢，除了知道世间的过患之外，你还要知道修行自净事项当中也有很多的过患，所以我们呢要当真这样子去信受，这个才叫做净信者啊，一念净信者。好，我想这边又回复呢这个上个礼拜所谈到这一些东西啊，怎么样让我们的五片行呢随净缘而去修。那除了我们往后再谈到五片行之外呢，记得非常相应的是我们让善心所起来，只要善心所起来，在起善心所同时是不可能聚起烦恼心所的，不会的啊，不会的啊，不妨这样试试看。所以你只要看到烦恼，不必去把烦恼看个清楚，解释个明白，不用，我连解释都不需要解释，我只要依着善心所让它起来。所以呢，为什么我们经常讲在思想当中呢，光明想非常重要。光明想就是自己的能量，那个能量就是起自于自己的善根啊，善根就是要跟戒定慧解脱解脱之见五分法身相，就是法身的五分根就是善根，所以信心念定慧也跟你的戒定慧解脱解脱之见去相应，所以你就是跟佛的用你这五分的法身去跟他相应，去跟他相应。所以不必一定要燃有形的香，你本身如果真的能够随顺这样的圣言量，你本身就会发出佛菩萨闻得到的香，你这种香是香光庄严的香，所以你当了清净心念佛，你散发出来的就是五分法身香。虽然你是有为造作的，可是跟无漏的无为的是相应，那无漏的种子并不藏在我们的八识田中，可是它会随着染缘翻起之后，它就慢慢长养，慢慢长养。当你这边脱落了，云波尽了，就会在云尽之处见到月亮，啊，见到你 一念生相无明所见到的真如相，是这样子求的。那么那些障碍既然都是有为的，你就必须要用有为无漏的善法去熏它，啊，去熏它，让它变薄一点，啊，让它这种外缘坏的因缘变薄一点。所以啊，我们接下来才会跟各位讲五受三性，就是要我们去辨别。如果你看到的境界，你只要用五受去勘验，你只要用三性去勘验，只要勘验得上，那些都是什么？都是五片心所生的心所的相，心所的相，那个相就是生灭的。啊，我们来看看课文就可以知道到底是什么意思了哈。先请各位看到290页倒数第五行啊，我们看到第四段五受相应门啊，谈到相应为舍受这一段，我们把课本念一下啊，因为刚才也讲到受因段啊，所以我们讲了五受，所有的受因呢、啊、其实都是交参的五受啊在里面所生出来的啊，生出来的啊。五受是哪五受？五受就是苦乐忧喜舍，苦跟乐 比较相应自己的生理啊，身体所做的感受；忧喜呢，是比较相应自己的心啊，心理所产生的感受；而舍受呢，是俱非，就是俱非啊，都不是前面的苦或乐啊，名字为舍受。好，我们来看看课文。受有三受、五受之分，三受呢是苦受、乐受和不苦不乐的舍受。三受如果再加上忧受和喜受，则称为五受。在五受当中呢，与阿赖耶识相应的呢，唯有舍受。为什么呢？不要因为这样讲了，你就说哎呀，只要是大德讲的、佛讲的，我就说哎，接受了，这个不叫尽信哈。你还是依着文字去生了信解啊，所以这个还不是叫尽信呢。你要去思维，思维，思维到你一点疑惑都没有，不但一点疑惑都没有，随便谁来跟你问，你就流出道理来，讲的这样服服帖帖，让别人服气，自己也服气，这叫做真了啊，这叫做真了。所以到时候呢，你会知道，哎，这就是个跟事无外变呢去相应啊。你如果跟佛的功德力去相应，你就自然而然会有那样的智慧啊，自然而然会有这样的智慧。好，我们看继续看。第八是何以不与余受相应呢？这是你应该要有思维。各位把这个画起来。如果你读到经典，你能够生出像这样的问题，那叫做思所成慧。思所成慧呢，就是问好的问题，不要问那个染缘生起的生灭的问题。啊，哪些是不好的问题？啊，常非常，只要是四句，只要是四句之内的，苦乐不苦不乐，俱苦俱乐啊，这个就是把一个法开成四句，只要你把法做分别成四句呢，那些都不是好的问题。但是你要这么去辨别，第八是为什么不跟余受去相应啊？如果你这样问，那你就底下去思维。第一个理由，因为呢，第八是形象非常不明了，不能够分别顺或违的镜像。维系一类相续而转，所以呢唯与舍受相应。所以呢维系，什么叫维系？维系就是根本搞不清楚境界相啊，境界的生灭根本没办法分别，你怎么有办法依着境界去升起啊，顺我的心或者是不顺我的心这种感受呢？既然没有这个感受，你怎么会升起苦受、乐受或忧受或喜受呢？所以因为不可了的形象起见，因为这个第一个理由，所以我说它相应只有舍受，不会跟苦乐去相应啊。第二个理由，这边有错字啊，要跟各位更正一下。第二个理由，此事啊是真的易熟。什么叫易熟？易熟就是易乐而熟，易食而熟啊。那么既然它会变易，既然它会变易，所以中间请各位加上一句话，这是在成为是论里面的一句话，苦乐啊，苦乐定受不异故。白话讲哈，就是啊，因为呢第八世是异熟世，所以呢苦受跟乐受啊都是定受。什么叫定受？苦受就不可能是乐受，乐受也不可能是苦受，所以呢它都是确定的哈，有自信是苦，自信是乐的受。那因为它是固定的，它不会变，对不对？不会像易熟而变，所以呢苦乐定受不异故，所以呢与八识相应的呢不能不是，请各位改一下，不是易熟受啊，是叫做不能不是舍受啊，不能不是舍受。因为你看啊，除了舍受之外，如果你相应苦受，那么到了这里之后呢，苦受是定的，对不对？定的感受怎么在意识之当中把它变成是其他的受？没办法变，对不对？没办法变，因为它苦的就应该苦到底呀，乐的就应该乐到底呀，它怎么会变成意识呢？意识只有一种可能，那就是舍受，不苦不乐受，随便它怎么变。所以呢，八识也是无记的啊，八识它本来就是无记的果报，什么东西都会变成无记的，只有无记会变成无记。苦不会变成无记，乐也不会变成无记，同样的道理，善也不会变成无记，恶也不会变成无记。所以如果八识是无记一熟的所受的报果，那么它就不应该跟舍受之外的乐受 苦受去相应。啊，这是从理上来思维哦。啊，所以呢，把易熟受呢改成舍受，这样各位就知道了。啊，因为苦乐都是定的，有自信确定的，啊，不可以改变的。既然不可以改变的，他就不跟易熟事相应。啊，第三个理由，此第八识为第七识所缘啊，各位加上一个所字啊。此第八识是第七识所缘的境，倘若呢跟变异。